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发推文说，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渴望成为做成一件大事的开端。
美国联邦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前美国情报人员，此人涉嫌企图将美国国防机密卖给中国。
一位前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与前纽约市情报官员联手，共同防止年轻穆斯林的激进化。
6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白宫宣布了川金会的举办地点，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周四再次访问美国。下面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的这个时间呢，终于在昨天由这个白宫方面正式的确认了，将是在6月10号的早上9点正式开始。那么地点呢，也在今天宣布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在推特上呢，就发表了说，川金会的地点将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加佩勒酒店举办。我们感谢东道主新加坡人的好客。那么所以呢，到今天为止，这个川金会的时间跟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推特上发言了，就说呢，他说，希望在新加坡与朝鲜见面将会是重大事情的开端，很快就能够看到。那么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即将举办的川金会是感到十分的兴奋。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本周呢星期四，安倍晋三首相呢，日本首相将会在访问白宫。那么呢，在下午2点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以及安倍晋三首相将会在玫瑰园举办联合记者会。那么呢，很多大家都揣测说，为什么安倍晋三要选择在川金会之前来到美国见川普？可能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个日本的人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日本人被这个朝鲜绑架到朝鲜去，朝鲜方面呢是已经表示说这个人质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没有被释放回日本。那么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到4月的时候到朝鲜去谈判的时候呢，也曾经为日本呢提过这个人质的问题。那么当时呢，金正恩的回答很有趣，他是说呢，那件事我很明白。所以到底他明白了什么事？到底日本的人质能不能够被释放？这是安倍晋三首相在这个星期四来到白宫的时候，可能会要求川普总统来加以讨论的。那么另外可能继续讨论的问题是呢，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在上个星期五见了这个朝鲜的第二高官金英哲的时候呢，之后他就说了，他说现在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已经这么的好了，他不要再施加所谓的最大压力的制裁了。那么因此呢，也是同样是属于这个施加制裁的国家之一呢，日本方面也会想要了解，川普总统这个讲话什么意思？那日本方面是否也可以开始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了？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媒体朝日新闻也报道说呢，日本政府已经透过亲朝鲜的团体来探寻安金会的可能性，希望呢在川金会之后6月初，川普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就能够在平壤跟金正恩来见面。不过对这个传闻呢，日本的内阁发言人菅义伟则是说呢，我们透过北京大使馆等管道，利用各种机会以及手段与朝鲜联系，但是细节目前是无可奉告的。那么这是我们以上所知道的关于川金会时间地点的细节，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这个星期四来到白宫见川普。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美朝峰会下星期将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是主持人，距离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国会对此也是十分的关注。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是特别就美国的下一步朝鲜政策举行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出席作证来接受议员的询问。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其实曾经多次的表示，美国在 这个朝鲜核问题上面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朝鲜半岛实现全面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不过呢，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之一是集中讨论在如何为有关的这种无核化的定义呢做出明确的说明。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经表示，也明确的表示，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法案当中，其实对于有关的说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新加坡会谈的目标必须是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去核化。许多问题都围绕在要如何为此做出定义。但根据《加强朝鲜制裁及政策法》第402条，我们已清楚界定要如何达到有关目标。我们希望能在半岛和平局势下完成这场新加坡峰会，举世瞩目，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对美国总统来说，没有比这项外交任务更重要的事了。
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都分别和我说过，他们希望最终能达成一项条约，条约将依照宪法送交参议院批准。
是的，另一方面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连同其他六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星期一是致函总统川普，为川金会有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来开出前提条件。民主党人呢呼吁川普政府呢在决定放宽任何朝鲜有关的制裁之前，必须要确保朝鲜已经完全的去核，以及摧毁所有的核设施以及核项目等等。那么在另一方面，虽然在信函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驻韩美军的事情，不过呢，舒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在星期一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们是支持有一天是可以撤军的，不过呢，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发生在朝鲜完全的满足美国的条件以及与美国的区域盟友进行合作之后才会开始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继续关注美朝峰会，媒体有关下周在新加坡举行川金会的报道，以及前南北韩峰会的消息，都让人们对金正恩的看法有所改变。
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些韩国人对这名强硬独裁者的观点。反朝示威者警告世界说，不要被朝鲜的独裁者的新面孔所欺骗。他们在美朝峰会的一周前在首尔举行抗议集会。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众形象近来有所软化，但首尔的有些抗议人士没有改变观点。
金正恩是威胁整个人类的魔鬼。
抗议者曾是韩国军人，也姓金，他抱怨媒体和政府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形象的传达经过大量不恰当的镜头，形成了错误的信息。
想想金正恩是什么样的人，他用大炮消灭了自己的姑父，用毒药暗杀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还处死自己手下的人。他是个可怕的人物，而韩国媒体不顾这些，却在欺骗自己的国民。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导人上个月在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朝鲜的金正恩说，他在韩国的形象正变得越来越好。当地一家电视台最近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8%的韩国民众现在把金正恩看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抗议人士金先生指责政府官员说，青瓦台为那个独裁者洗白。
青瓦台首当其冲发布假新闻，美化金正恩。这些信息上了门户网站，说越来越多的人对金正恩增加了好感。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论调。
美朝峰会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这些抗议者说，不要期待一只老虎一夜之间能改变本性。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美中官员周末在北京的贸易磋商没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下一步怎么走尚未可知。商务部长罗斯北京之行之后，白宫仅在周一发布了一份简单的声明。与此同时，美国商界和国会批评川普总统的贸易策略，各方担心川普如果如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可能引发贸易战。而上周川普政府在钢铝关税上的决定，则更令美国各界担心会令盟友疏离，反而难以实现迫使中国改变贸易不当行为的目的。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美中贸易纠纷的走向。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周末之后啊，美中双方都比较平静，看起来好像是在酝酿一场大的风暴啊。那么目前从你得知的消息来看的话，各方是怎么看待这个美中贸易纠纷现在的状况？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 政府内部的这透露出来消息不是很多，我们看到星期一有昨天的时候呢，白宫只是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就是说呢没有取得什么样的突破，那么美方带去了什么样的信息，接下来怎么样做也没有谈。在此之前呢，就是罗斯行前，实际上美方有两方面举动，一个就是说已经说了我们要对这个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要加征这个惩罚性的这样关税，25%的关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七国集团会议上，这个美国也面临着这样一个来自盟国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在贸易方面的这个报复的这样一个威胁。因为美方在这个之前呢决定了，就在这次这个罗斯行前决定，刚好是这个之前的这个232调查的这个钢铝关税到期，那么之前有几个免除关税的国家现在又决定要对他们加收关税，所以呢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决定呢，等于说也是让这个事情也变得比较复杂了一些。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政府打算接下来要怎么走，因为白宫方面现在没有什么样的消息透露出来。中方呢不过提出了一些威胁，说如果你这个要推进这个25%的这5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的话呢，中方就是会采取这个报复行动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的是所有的这个协议的都会作废。那么这个协议呢，我们今天看到这华尔街日报从这个消息得到消息提供这个消息，就是说在这个当时罗斯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实际上双方呢，罗斯本身是带着一个就是要长期的这样一个制定一个长期细节性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这样一个目的去的，但是呢，中方呢在之前那一次谈判中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具体的多少要买多少美国货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这一次也没有提出来。但这一次呢，我们从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看呢，说中方提出了就是给要买700亿美元的这样美国商品，那么这个和这个川普总统想要还有这个之前透露出来说是2000亿美元这样一个商品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有这个差距的。那么美方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而且有些担心，但是这个据说刘鹤把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绝，说是如果你要是继续推进这个关税计划的话，那么连这个协议呢我们也都会让它作废。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具体的这样接下来怎么走，我们还有拭目以待，要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动向。对，
是。那周末这次的谈判可以说是没有破裂，但是也没有取得成果。那么各方是有没有谈及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呢？
有一些报道谈到这个贸易战，我昨天采访了一位这个加图研究所的这个贸易问题专家，这是一个这个支持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自由派的这个这个智囊机构。那么智库的这个艾肯森先生也谈到，说是还是有可能，如果要川普政府执意要是把这个关税计划推进的话，那么势必是中方可能会要采取这个报复的行动。在之前呢，第一次最初提出这个5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关税计划的时候，中方在短短的11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就列出了这个对美方的这个报复清单、报复商品的清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中方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之前还说了要再加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商品关税，是不是会把这个继续下去？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动作？中国没有买美国那么多的货，所以你要是让中国也提出再加1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关税的话，中方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货物去加征关税，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总而言之，就中方的态度是说，要做出等量的这样一个这个报复回应。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这一星期里边，因为这个七国集团会议上的这个美国实际上在面临其他这六个盟国的压力，这六个盟国到现在呢，所有六个盟国都必须要交这个钢铝方面的关税。那么欧盟还有墨西哥等等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是对这个美国已经明确表示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这个钢铝关税要加的话呢，我们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商品也要加关税。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会不会就是愈演愈烈啊？那么还是有 有人担心还是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全面性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呢，对各方都没有什么好处，会对经济造成这个伤害。就是我们看这个有很多人就谈到说的是，你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减税方面做出这些动作，还有这个取消一些这个监管的这种条例，实际上就促进了这个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关税行动变成一场贸易战的话，可能会对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各方的担心在。
是，那么您也提到像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它还是在推进，那么各方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川普总统以后是不是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先说一个，就是说外界呢认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里边在这个贸易政策上面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协调的地方，就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可能是反映的就是说在内部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我们也都知道之前也谈过，说的是这个所谓这个比较要对中国保持强硬的这个姿态的，有这个白宫的贸易代表这个纳瓦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就是支持自由贸易比较温和派的，就是财长姆努钦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早上有一个这个 CEO 商业圆桌会议，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对新闻媒体。早上我参加这个电话会议，谈到他们主要是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这个商界呢对现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前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政府的在贸易方面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事情。而且后来这个本来是也发布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仪式，现在后来就是被问及到这个贸易方面的事情，就那么这个是代表着美国各大公司的这个高管的组成的这样一个商业圆桌会议，他的这个发言人就说了，说就很明确的说的是对这个总统白宫方面的这种通过关税施压这种贸易政策是持批评的，而是说的这个商界对白宫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建议，还有这个提出了很多这样意见，但是白宫基本上没有这个理会他们这方面的声音，而是继续推进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国会方面的这个情况，国会呢现在就是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也表达出这对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行动，贸易行动还有这个关税行动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不是可能达不到这个川普总统想要去要针对中国的在贸易上不当行为采取措施或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通过这个商业机构和国会这方面的压力来看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川普政府现在会不会因为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比如说妥协啊，或者是从缓这样一个举动。但还有一个方面原因，可能就是要看这个美朝之间的这个会谈，刚好是在6月12号。那么就是说这个会谈之后或许会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会谈成功之后，可能会川普政府会找到一个理由，然后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做，我们拭目以待。
好，感谢记者肖鑫来到我们
好，谢谢。
好，上个星期美国联邦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此人涉嫌企图将美国的国防机密出卖给中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尼亚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好的，是的，林森。美国司法部是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人员罗恩·汉森上星期六下午被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国输送国防信息等联邦的罪行。那么联调局的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的过程中，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将其逮捕。那么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了这个有关的信息，他是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先一起听一下。
我不了解情况，但是的确呢，最近中美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中美呢是两个大国，双方啊还是都应该努力去做一些有助于增进互信和合作的事情。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媒体已经对这一起事件做了报道。那么今天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数十万美元的现金列有美国网络司令部前哨地点的资料，一个加密的 U 盘被藏在一只鞋袜子里的脚趾处。那么这个是司法部对于汉森进行了数年的调查以及搜查，在他的一个行李箱中发现的一些物品中的其中几样。那么法庭文件显示，汉森是以准尉军衔从美国陆军退役的，他的专业的背景是信号情报和人工情报。那么他说流利的中文和俄语。那么在2006年，国防情报局是将汉森聘为文职文案的一个干事。那么多年来，他是拥有接触到美国最高机密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并在任期中是签署了多项保密的协议。那么文件还显示，汉森在停止为美国政府工作后，仍然一再的试图获取一些机密的信息。比如说，汉森曾经向其获取信息的一位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提供了消息。他说，汉森对此人说，他与中国情报部门保持着联络，包括前往中国的期间与中国的情报人员会面。那么他还告诉此人中国对哪些方面的消息会感兴趣，并试图说服他建议合作向中国提供这些信息。那么他还表示，他们两个人将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那我们看到汉森的个人的背景，他是今年58岁，是犹他州的居民。那么他是于星期一下午在西雅图当地的联邦法庭首次出庭。那么美联社是对汉森曾经在犹他居住的地区当地附近的邻居们进行了采访。我们先来一起听听希伯是怎么说的。
这很糟糕，很难想象。当你听到这件事，感觉没有办法消化。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他旅行很多，我听说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一直希望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抓错人，搞错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件事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一定有比较强的证据。
是的，我们看到司法部的负责国家安全的副部长已经联合当地的一些官员对汉森提出了指控。那么他受到了15项指控，其中就包括企图为协助外国政府而收集输送国防信息，以及未经允许而注册冒充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大宗现金走私等等。那么如果与间谍有关的这些指控和罪名成立的话，那么汉森将面临终身监禁。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前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与前纽约市情报官员联手防止年轻穆斯林的激进化，威胁枪击校园的在美台湾交换生认罪，法官同意由联邦机构接管案件，可能很快启动遣返程序。曾经为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席小新辩护的律师蔡登伯格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华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处境。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抗议，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发推文说，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渴望成为做成一件大事的开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美朝峰会下星期将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会对此有何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为您报道。美国联邦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前美国情报人员，此人涉嫌企图将美国国防机密卖给中国。
在中国不断以军机军舰绕台巡航，加大对台湾政府的压力之时，路透社星期二援引美国官员称，美国正在考虑派遣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如果此事成真，它可能被台湾视为川普总统支持台湾的最新举措。报道还说，美国曾审视今年派遣一艘航母经过台湾海峡的计划，不过最终没有落实，或许是因为担心此举会招致中国的不满。
现年18岁的台湾交换学生孙安佐被控威胁在费城附近自己就读的高中制造枪击事件。他周一在法庭公开承认恐怖威胁罪，并表示自愿被递解出境。一名法官周一下令，鉴于孙安佐没有前科，但持有武器能造成伤害，判处最低4个月乃至23个月的刑期，但同意由联邦机关接管此案，立即启动遣返程序。预计孙安佐6月底将被遣返台湾。孙安佐就读于宾州的一家天主教高中，他2017年7月获得了赴美签证，有效期至2022年7月。本来计划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天普大学。
川普总统日前撤销了对今年美式橄榄球超级杯冠军费城老鹰队访问白宫的邀请。川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费城老鹰队的队员们无法明天全体来到白宫，他们不同意他们的总统，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球员们在演奏国歌时必须自豪的站立，把手放在胸口，向我们伟大的男女军人和我们国家的人民表达敬意。老鹰队的球员上个赛季在赛前演唱国歌时都是站立的。我们都听说过罪犯改过自新的故事，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21世纪的新转折。两位曾经的敌人，一个是前穆斯林极端分子，另一位是纽约市的情报官员，正联手防止年轻穆斯林的激进化。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这是美国人杰西·莫顿在2009年说的一段话，他也被称为尤努斯·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曾在美国大力宣传推广基地组织。一些人确实被动员起来了。莫顿所在的团体革命穆斯林启发或影响了15次攻击和未遂攻击事件。前纽约市警察局情报单位主任米切尔·西伯尔在调查了莫顿5年之后，终于把他送入监狱。
我们盯上了杰西·尤努斯·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他曾是传说中的恶魔。
但今天他们两个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
模板几乎完全相同，没有改变。
曾经的敌人成立了一家名为平行网络的公司，为前美国圣战分子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其融入社会。
目标应当是让这些人摒弃暴力。
沙克尔马斯里因为志愿成为恐怖组织青年党的烈士而被判处7年监禁，他现在有一份工作。
我们把脱离与非极端化相区别，脱离意味着你不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非极端化则意味着彻底改变信念。
没有人比莫顿更了解这一点。他被判刑11年，服刑3年后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批评美国监狱缺少非极端化教育的计划。
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事情，这就是监狱所缺少的。
莫顿获释后因为吸食可卡因再次被判刑。他说政府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让前极端主义分子重新融入社会。
极端主义组织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
为了让新雇员掌握最新的情况，平行网络对他们进行轮流培训，其中包括塔尼亚·乔伊亚，她带着4个孩子逃离了叙利亚，离开了她的丈夫。
人们被禁止独立思考。
乔伊亚现在为平行网络工作，协助转变前恐怖分子，曾经的敌人变成了合作者，携手打击多年前让他们相遇的邪恶组织。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说，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的盗窃，导致美国每年3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华裔科研人员提高了警惕，然而这也造成了错案的出现。曾为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奚小星辩护的律师蔡登伯格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华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处境。
近年来，美中经贸往来与交流日益蓬勃，留美中国学生人数突破35万，居国际学生之冠。华裔在美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表现亮眼，一些杰出华人规划为美国籍，继续在美国的学术舞台上发光发热。然而，这当中破坏美国知识产权情形也时有所闻。华裔男子莫海龙窃取拥有专利的转基因玉米种子送回中国。波音公司前工程师中东帆将运载火箭技术等商业机密提供中国政府，被判监禁15年。类似案件接连发生，使美国政府提高警戒，加强对华裔科研人员的注意。这也造成了错案出现，一些人在检方调查后被认定无罪，包括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奚小星。他们的律师蔡登伯格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对华裔科学家在美处境的看法。蔡登伯格先生，您曾代理陈霞芬、奚小星和王春在等华裔科研人员的案件，请您和我们比较这些案件的特点。
The similarities in all of these cases, or in most of these cases, are that
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华裔美籍科学家，或是与中国有密切往来，在科学机构工作的绿卡持有人。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在科研机构工作，像是大学、私人实验室、药厂和科技业。这些条件的组合令我们的政府，美国政府感到非常紧张。美国政府出现了一种偏执的想法，认为华裔科学家在这里窃取美国的秘密，想方设法地将资讯提供给中国政府。所以当他们注意到这些人经常返回中国，例如我的客户，他们的家人还在中国，很多人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因此经常回国探亲，一年大约1到2次。我认为他们回中国探亲本身没有哪里不寻常，不过他们回去一趟通常会停留几个星期。假如他们做了什么和公司相关的活动，例如从公司网站上下载资料到工作电脑或私人电脑，然后带到中国，那么政府经常会假设他们这么做有恶意的目的。
美国政府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对华裔科学家保持警戒？这样的做法是否对保护国家利益有其必要性？
Clearly they've made it a huge priority. The problem is
美国政府明显将华裔科学家视为办案的主要目标。问题是，像他们这样把一类案件的目标放在特定族群身上的结果就是，这张调查的大网捕捞到过多的鱼，包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网里的鱼。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他们以宽泛的标准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就连那些无辜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人也都不例外，这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您和陈霞芬、奚小新还保持联系吗？他们的现况如何？
Yes, I'm in touch with all of them.
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联系。陈霞芬争取复职，奚小新还有待决的民事诉讼，王春在已经回中国工作了。
陈霞芬和奚小新有没有获得公平的补偿？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完全没有。美国政府一旦犯了错，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会为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就当作没事一样。
陈霞芬和奚小新表示，他们将继续上诉，直到听到美国政府的道歉。海洋学家王春在对收受中国政府研究项目的薪资承认有罪，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认罪，而没有向其他华裔科学家继续上诉？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面临着非常可怕的情况，他们受到错误的指控，然而抗争的代价极为昂贵，即使他们的余生债台高筑，他们只能向家里人借钱，而且永远无法还清这笔数目。要知道，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都是科学家，他们并不富有，不是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企业家，他们是为政府工作的科学家，过着普通中上阶级的生活，他们手边没有打官司需要的大笔资金，所以当政府提出某种形式的认罪协商，只要被告认罪就不必坐牢，没有惩罚或缓刑的情况下，从实际目的来看，答应协议换得案件了结是很吸引人的。有些人选择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对全家人来说是最有利的，他们的生活才能继续过下去。
在陈霞芬和奚小新的案件中，执法人员错判了他们获得的证据而做出指控。尽管他们在开庭前撤销了指控，但对陈霞芬和奚小新已造成事实上的伤害。执法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在奚小新教授的案件中，政府不了解其中涉及的技术，他做的是基本研究，内容没有任何机密，而且他和世界各国的人合作，当中包括了中国。政府对他的研究数据高度警戒。此外，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联系了奚小新，邀请他加入，这让美国政府亮起了红灯。美国司法部对千人计划高度怀疑，认为他非常险恶。任何人只要被千人计划联系，或者是其中一员，美国政府都会极为仔细地审视他的一举一动。
川普政府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窃盗，导致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吸收了部分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华裔学生和科研人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卷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案件？
My advice is that you need to be scrupulously careful.
我的建议是，务必要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的规章和规则，而且要假设一旦有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以最险恶的目光审视。他们不会接受任何说明你无罪的解释，好比你说，我的小孩病了，所以我在家工作，为了方便起见，我将资料寄到我的私人邮箱，因为工作邮箱常出现连线的问题。这类解释对政府来说没有说服力。如果你来自加拿大，是加拿大裔美国人或法国裔美国人，做了同样的事，那没问题，他们会相信你，他们甚至不会向你问起。但如果你是华裔美国人，而你这么做了，那他们会预设你不怀好意。
Well, they just need to b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还有，必须保持一切行为的透明，尤其是想成立初创企业的人，务必要非常小心。这是另一个红色警戒区，因为 如果这个人打算离开目前的职位自己创业，那他很可能会被假定为意图在离开之前窃取目前任职的公司的商业秘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应该及早参与，仔细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才不会被认为是在窃取商业机密或从事经济间谍行为。只要有另一项业务正在启动中，政府会得到的信息假定为密谋从现职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所以必须要极度小心。
请您和我们分享代理这些华裔科研人员案件的感想。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非常勤劳、聪明和有成就，然而这也造成了问题，他们太过专注于研究，以至于没有抬起头来看看四周，想想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会怎么看他们的行为。他们全神贯注于研究，这很危险，因为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研究上，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隐身的意涵。这不代表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那些行为有被误解的可能。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他们非常可疑。最令人心碎的是，身为一名美国人，我认为美国政府正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正在把一些最有才干的科学家赶出去，我们把他们视为办案目标，而不是珍惜他们的才能，让他们运用所学来丰富我们的国家。我们锁定了这些人，基本上将他们打入另一类阶级，我们不再有机会运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我认为未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感到遗憾，并且将一切看作美国司法部的严重越权和过度反应。
蔡登伯格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Oh, you're very welcome. Happy to do it.
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曾为水文学家陈嘉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西小星辩护的律师蔡登伯格的专访。律师谈及了华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处境。
川普政府指出，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导致美国每年$300亿的损失。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华裔科研人员提高了警惕，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少错案的出现。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法国长距离游泳健将本·拉克姆特6月5号开始横渡8000公里的太平洋，开始 毅力与科学的征程。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他在1998年横跨大西洋的游泳征程之后说再也不游了，但是51岁的本拉克姆特在今后半年的时间里每天游泳8个小时，跨越太平洋。
我认为我喜欢极限挑战，我个人的极限，试图发现极限在哪里，同时做到尊重环境。
一艘携带食品、供给和研究设备的帆船随他出行，他从日本启程游向加利福尼亚，途中将经过太平洋垃圾堆，一个面积是法国3倍的水域，那里积累了大量的塑料垃圾，威胁着野生动物。
我小时候跟父亲在海边散步，根本看不到任何塑料，或者极少见。而现在我每次带孩子去海滩，到处都有塑料，这让我思考，仅仅30-40年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下一代会面临什么呢？
拉科姆特将为研究人员收集样本，用于研究塑料如何影响海洋和陆地上的生物。他在历险途中将为几十种科研项目收集数据，研究福岛核辐射、海洋化学和生物学，以及这极限游泳对人体和心理的作用。
我的身体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我身体的任何情况，疼痛或寒冷，我都会设法搁置一边。我会努力把我的身体想象为一个为我做事的载体。
一个活人载体每天耗尽8000卡路里的热量，除了防水泳衣和泳镜以外，它和无边的太平洋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用具。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10年来，亚洲鲤鱼物种侵扰了美国密西西比河的生态平衡，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一位中国移民在肯塔基州建立的鱼类加工厂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路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我第一次和安吉女士交流的时候，我说我要知道这些亚洲鲤鱼是什么味道，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这些是肮脏的鱼，踩在它们头上不要吃，太多刺了，很不好。当我第一次品尝到亚洲鲤鱼的时候，我说这很好吃，我们应该开始吃这种鱼。
史密斯是两河渔业的业务经理，他提到的安吉女士正是他的老板于永琴，一位生活在肯塔基州捕捞、加工并出口亚洲鲤鱼的中国移民。
我是从2010年发现，就看到这个消息，亚洲鲤鱼在密西西比河泛滥成灾，然后我就开始来买亚洲鲤鱼。后来才发现呢，这边没有加工厂，加工厂太少了，就产生了想自己做的想法。
Here is a woman that had already more or less.
她是这样一个女士，已经接近退休。本来生活在加州长滩，在那安家，却拖家带口跨过大半个美国，到这里一个小城建了工厂。
To start a plant in a small town in this area.
让美国政府和生态专家头痛的亚洲鲤鱼物种入侵的难题，在于永琴看来却是商业机会。他举家从加州搬到肯塔基州。70年代，从中国引进的亚洲鲤鱼被放入美国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用来清理池塘。而1995年的洪水让这些鱼流出养殖池塘，进入河道，顺流而上。亚洲鲤鱼生长迅速，快速繁殖，无天敌的特性威胁到了美国本土河道物种的生态环境。美国政府多年来努力防止亚洲鲤鱼进入五大湖区，更大面积地威胁本土物种。于永琴的公司两河渔业位于肯塔基州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的交界，这里也是自2007年起美国内政部控制亚洲鲤鱼泛滥的主战场之一。肯塔基州第三代渔民克里福德·巴特勒已经与两河渔业合作了5年，他说在这之前这里没有大量购买亚洲鲤鱼的公司。
亚洲鲤鱼成了我打捞的首选之一，自从两河渔业开业以来，他们是唯一一家一直在这儿经营，还有其他公司来过试着经营，最终都走了。
几年前这份产业的热度已经逐渐降温，曾经沿着密西西比河2000多英里分布的近10家工厂也已经相继倒闭。这个行业虽然有利润，可以解决美国生态问题，又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于永琴说想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产业还是存在障碍。
首先一个呢，就是捕鱼， 我们没有足够的渔民。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加工方式也比较落后。像我们后来投资的这些中国的公司呢，对当地的文化呀、法律呀，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做起来呢，还是蛮难的。
两河渔业经营的第一年就因市场把握不准确而经历挫败。
一开始呢，我们是把市场是瞄准到中国市场，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吃淡水鱼，是喜欢吃活的，我们这鱼是冻鱼，和当地的新鲜鱼就没有办法来，价格没有办法竞争。
第一年损失了几十万美金，于永琴说当时想的是调整市场再坚持一下。五年过后，公司成长为雇佣了15个本地员工的小型企业，每年1000余吨的加工量，鱼头供给给美国本土的亚裔市场，鱼肉出口东欧，并与当地公司合作加工鱼肉香肠和汉堡肉饼。凭着一份坚持和对待身边工人的责任心，于永琴的工厂不仅为当地渔民带来新的机会，也成为了帮助肯塔基州政府解决亚洲鲤鱼泛滥难题的主力军。
我们最近有参加一个招标嘛，州政府有个6年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要加大力度，增加渔民，然后把肯塔基这个鱼打出去，这亚洲鲤鱼就是减少它的数量吧。
肯塔基州旅游局和鱼类及野生动物植物管理局合作创建的亚洲鲤鱼配送中心，采取公司结合的方式，试图用将鱼打出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年500万磅，第二年是800万磅，第三年是1000万磅，最后是2000万磅。这6年，然后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同样投入同样的资金，像第一年政府拿100万，那我们企业也要拿出100万来，这个目的就是来打鱼，解决渔民的问题。
两河渔业参与了这次招标，于永琴说，这个项目符合他们扩张打鱼规模的发展方向，中标与否都是对他们企业的肯定。与此同时，两河渔业也与中国公司任天科技合作，利用来自任天科技4000万的投资和先进的加工设备、冷冻技术，并组成自己的捕鱼船队，以增加亚洲鲤鱼产品的供应量，将产业扩大5倍。而当地的居民也在于永琴的带动下逐渐尝试食用亚洲鲤鱼这个多年来被他们看作无法入口的物种。
其实美国人他对这个亚洲鲤鱼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现在也来教育他们，哎，就给了嘛，我就用我们中国的方法给他们来做，他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可的。
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露，肯塔基州报道。
在纽约市不断上涨的房租以及市政府削减公共住房开支，导致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目前多名纽约市议员和教育活动人士举行集会，呼吁市长白思豪向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伸出援手。请看报道。
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民主党籍市议员马克特雷格在集会上说，纽约市有120多所公立学校里至少有50名无家可归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获得必要的咨询和辅导至关重要，但是市政府并没有划拨足够的资源解决这个问题。
纽约市财政预算以数10亿美元的幅度增长，如果市长为了解决老鼠问题可以花钱订购薄荷香味的垃圾袋的话，他一定可以拿出700万美元让更多的社工进入学校。
在市长白思豪提出的总额890亿美元的2019财年预算当中，无家可归者服务项目的拨款增加了3亿8000万美元，但额外拨款的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运营费用。目前，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总共有43名经过专门培训的社工，负责为无家可归学生提供学习辅导、心理咨询和其他支持。特雷格市议员提出的700万美元额外拨款，将使服务无家可归学生的社工人数增加1倍。白思豪市长承诺，最早在今年7月为公立学校增加10名社工。
增加10名社工远远不够，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需要至少100名社工，才能帮助这些学生完成作业，帮助他们面临无家可归带来的情感和行为问题。无家可归学生平均每年更换3个学校， 仅仅把他们搬离庇护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部设在曼哈顿的研究机构儿童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研究所2017年发表的报告说，无家可归状态对学生课业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We see that young students have trouble getting to school.
我们的研究显示，无家可归学生更容易缺课，他们更容易在学期中间被迫转学，他们的课业表现更容易落后于其他学生，他们比其他学生更容易留级。在五年级后，这些学生在纽约州的能力测试中更加容易达不到标准。
来自纽约市第33选区的民主党籍市议员史蒂芬·莱文说，纽约公立学校的学生群体有十分之一的人没有固定住所，在无家可归学生数量集中的学校增设社工，可以缓解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压力。
这些学生需要有人在学校里倾听他们的感情、恐惧和挫折，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人了解他们的处境。事实证明，这是有帮助的。
儿童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研究所首席政策分析师肖阿摩亚说，增加社工数量只是帮助无家可归学生克服困境的第一步。他建议纽约市教育局修改目前的公平学生拨款方案，把无家可归学生人数永久性纳入拨款标准。
When it comes to this question of whether schools,
在学校和社区是否有足够资源的问题上，把无家可归学生人数纳入公立学校拨款分配方案是最关键的一步。
今年早些时候，有30多名纽约市议员联名致函市长白思豪，要求市政府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增加3030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无家可归学生较为集中的公立学校。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搬家是几乎每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有的一段经历，一起来听听留学生的感受。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又是5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一共是有6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2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到电梯口这么十几步的距离吧，我就3步一小停，5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1-2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有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2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2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2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哎，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 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